这个邮递，我去年呢曾经到过台湾呢，台湾现在的这个密佛教，密宗的佛教似乎也很兴盛，有些出家的佛教徒想要到印度去学习密呀，不批准啊，所以他还有困难，还有这件事情。那么呢，在美国似乎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学习佛法的因缘是很殊胜的。这是啊，这一节我不想多说啊，就说这么多。其次呢，我说一段啊，修学佛法的好处。这个修学佛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刚才讲信经的时候啊，是照见五蕴皆空，能度一切苦厄。我只是简单的说一小段，我在这里呀、多说一点。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假设你肯努力的学习呀，那么呢，不要说你已经成为圣人啊，你能够啊掌握到佛法的真理。佛法的真理啊，那么在你现实的生活上啊，你能运用的话，你会减少了很多的烦恼，减少很多的纠纷，那么你心情会很快乐的多，会很快乐。因为这个我们当然这里边呢也不是那么一句简单的话啊，主要的地方呢，就是佛法佛教徒啊，就是应该呀、多多的反省自己，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去，要反省自己，那么你就会呀、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说大话啊，所以我们说常反省自己，问题容易解决，那么你的烦恼就会减少。如果你真能够放下的话呢，你能够多静坐，多读经书，你能够有波尔波罗蜜的气氛的时候，你会进一步的得到好处，得到一些好处的。这个我们说这不是，也并不是说大话哈。我感觉到啊，做官也很好，我姑且举这么例子啊，做官很快乐。我感觉做官的人并不快乐。我们有些总统下台的时候是流眼泪的，那么可以证明并不是快乐。有些没做总统的时候看上去还很年轻，等到是职卸职的时候，离开位的时候头发都白了。当然是一个国家没有领导人是不行的哈。如果你全以你如果学习了佛法，你有大悲心的话，真实是为人民服务，为一些众生服务，那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在凡夫的时代呀，我们这个执着心没有去的时候啊，就算是你能够常能要住自己，但这个私心是很难去掉的，总是有私心。那么这要是你能够看远一点呢，多充实自己，那么你就会会很快乐一点，你会很快乐一点。那么呢，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啊。那么呢，修学佛法的好处呢，就是常能够反省自己，常能用佛法的般若的智慧除去自己的执着，你现在呀会减少烦恼，会有快乐。那么要是你成功了以后啊，就是最低限度达到阿罗汉果以后啊，那么这阿罗汉也当然他也是有寿命的，寿命尽了的时候，他就这个臭皮囊又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他会 再得一个清净微妙的神通广大的身体，一个身体，那么那个身体是无量寿的，没有老病死的一天的。我们呢说是这个，我们是人间的人，你到天上去的话呀，天上的人不老不病，那么在我们来看也是很好了，但是他会死亡，所以也不是太好。如果要是到了阿罗汉国以后，他舍掉了这个身体以后，重新得的那个身体就永久也不老也不病也不死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呀、比如我们人间的人呢，有生活的问题啊，我们要去找工作啊，即使是生活没有问题，但是他的贪心呢，又会推动他做种种的事情呢，也是很忙的。那么这个身体也会有病，又会种种的问题。要是升到天上去呢，就他的身体没这个问题，没有生活的问题。那么他是，但是欲界天上的人也要吃饭，到三界天以上的人没有吃饭的问题，不需要吃饭，他就一入定，就等于是吃饭了啊，还是好过吃饭的。所以人的生活啊，由于他思想行为的转变呢，他生活的情况也是随着转变的。不是像我们人的世界，人永久是这样吗？不是的，你思想行为变了，你的生活情况也会变的。但是刚才说了，天上虽然比人间好，但是他还有死亡，并且天上的人呢，他们的生活情况特别满意呀、他不容易求进步。我们人间的人虽然有很多苦恼，不如天上的人呢，但是人间有佛法，我们学习佛法，栽培善根，将来能够能成为圣人，啊，那是好过天上的境界的。如果是在阿罗汉的修行达到阿罗汉的境界的时候，他舍掉了这个身体，那么他得到的那个身体也没有这个吃饭的问题，没有这个饮食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人间的人呢，这个吃饭的问题，我们想一想，很重要，很重要，也引起了很多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减少了很多事？那么，到了圣人的境界，一个刚才说阿罗汉舍掉了这个身体以后得到的身体，那真是不可思议境界。那所以这个学习佛法会有更殊胜的利益啊！只要我们努力，终究有一天会成就的。所以这是佛法虽然说空，好像一般说佛法是消极的，实在佛法不是消极，佛法是更积极的，而是更有意义的积极。是世界上说这个积极，不过是老病死而已啊！我看。那么这是这一段，其次说是我们学习佛法怎么样学习啊，怎么样入门呢？那么刚才讲这个心经的时候也多少提到，就是要多读书，要多读书，读佛教的书。在古代的佛教的时候啊，初入门的书不多，我们呢初接触佛教的人呢就有多少困难。但是现代的佛教不是，现代的佛教有很多人呢，用这个语体文来介绍佛教，非常方便。只要我们有时间去读，我们会很容易的就会入门了，而且会很心情会很快乐，很有兴趣。因为佛教的确是讲道理，并不是迷信。那么呢，一方面自己读书也可以呀、去佛教的有什么机会也应该去参加或者是禅期，或者是念佛期，或者是讲经的法会，或者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法会都可以参加。你参加了，你会明白现代的佛教的情况，你也会得到一个法门 啊，你也会啊明白一些佛法的道理。那么你自己读书啊，当然比有的地方你会了解了，有的地方你还是不容易明白。那么你要听人家讲解，你很容易就通了。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应该有的。那么这是如何入门这一个问题，我简单这样解释。其次关于戒律的问题，那么佛教徒、在家佛教徒、出家佛教徒都有这个戒律的问题。这个戒律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因果的问题。我们学习佛法，相信了因果，但因果就是善因有善果，恶因就是有恶果。佛教的理论呢是自作自受的理论，不是说是天神有特别的权利，他来统治你，你的苦乐、你的幸福啊、你的灾难呢、由天神来控制。天神叫你苦你就苦，叫你乐就乐乐，叫你下地狱就下地狱。佛法不承认这件事，佛法承认你自己创造你的生命，你自己你学习佛法，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凡夫，什么叫做圣人。你从这里可以决定你自己的前途，你愿意做圣人，他这里有一条路的。那么就这样说呢，那么当然呢，就是有的事情是不可以做，那么这就叫做戒律。这个受戒就是这么一回事。其次呢，如果我们想要修禅定，想要成就般若波罗蜜，其中有这个戒律也会帮助你成就禅定的。如果你不持戒，这个禅定很难成就，困难，很困难的。那么这个戒律为什么会对静坐、对禅定有帮助呢？如果我们不持戒，我们呢随便的放逸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放逸，这是一种罪，这个罪它有一种作用，就会障碍你成就更殊胜的功德的，就是不容易成就。因为你比如说我要静坐，静坐之前呢，我和人家吵架，你吵完了架，这时候一静坐的时候就很困难，这个吵架就影响你静坐。那么要是你没有和人吵架，说我念大悲咒念了21遍，然后静坐的时候他就很自在，就容易一心不乱。这就表示你要能持戒，你不去做这种杀害生命的事情啊，你不去偷盗啊，不做这些伤害人的事情，你心安，那么你去修行的时候就顺。所以这个戒一方面是善恶因果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你修行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应该是受戒啊，应该是受善恶五戒的。其次呢，这个是吃素的问题，素食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吃素？为什么要吃素？这个在佛教的态度呢，就是慈悲心。因为这个我们吃这些肉类都是生物，都是动物，动物它有生命的，你要杀害它，它很痛苦。那么我们有慈悲心，就是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中国的圣人呢，这个孟夫子，孟子说见其生不以见其死，闻其声不以食其肉，这也是一个慈悲心的意思啊。那么对佛教是更彻底的，就是不要杀生，也不要吃肉，所以当然是应该是素食。其次啊，我看着印光老法师的文钞上说是有他的文章是说他看的外一个报纸上介绍外国人的事情啊，中国的报纸上介绍外国人的事情，是外国一个女人，一个妇人呢，她生几个小孩子都死掉了， 这家呀、啊，后来他又生小孩了啊，他就啊，他就去见医生，他就疑惑呀、啊，这小孩子吃他的奶有问题，他就去报告医生了、啊。所以说我和我丈夫啊，常有吵架的事情。那么一打架一吵架，这小孩子就哭呢，那么他就把小孩子抱过来给他奶吃。那么这个小孩子就死掉了，就疑惑是奶有问题。那现在请去化验一下，医生呢不是怎么给他化验呢？哦，这个奶里有毒。一有这个心一愤怒的时候啊，这个奶就有毒了。那么小孩子吃了奶就死掉了。那么有这个事情。那么印光大法师说，要这样说，是不是我们那个杀这个猪、杀这个牛啊，牛和猪也会愤怒，那么它的肉里边也可能也有毒素。那么我们要吃它的肉，可能也有问题。这等于是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应该吃，为了自己的生命的安全也是应该吃素的啊。那么呢，这是素食的问题。但是啊，我们受五戒的人呢，并没有决定是素食啊，你还是可以吃肉。但是啊，当然你是没有看见杀这个动物，也不疑惑它是专为我杀的，也没有听见杀的时候有种种的这个声音的事情啊，见闻疑都没有。那么所谓三净肉啊，那么你还是可以吃。当然这是佛啊为我们众生啊不容易放下嘛，是一个逐渐的一个方法啊，逐渐清净的方法。其次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供佛？啊，我们信佛的人家庭里面为什么要供佛？我们《金刚经》说，要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佛是无相的，我们为什么供一个相佛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要是圣人呢，当然他不需要供佛像，他不需，他随时能见佛的。就是我们凡夫有这样的问题，就凡夫啊，我们看见老虎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什么样啊，我们看见一朵莲花的时候我们心情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凡夫是心随境转的。一个供一个佛像啊，我看见在街上看见普通的人，不一定看见佛了，这恭敬心就会升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好处。其次呢，我们的凡夫的记忆力都不太好，虽然说我信佛了，但是我要不看见佛像啊，我心里就忘了，我就忘了。因为我供着佛像，我一看见佛啊，这是佛念佛，我心里就想起来了，想起来嘛，我可以礼拜啊，我在佛前诵经啊，或者是念咒，心情是不同的。那么呢，但是经论上也告诉我们。供佛的时候，你见佛像的时候，你不能说这是像，你心里面不能这样想，你心里面想这是真佛在这里。所以这个非佛教徒啊批评佛教是拜偶像啊，这句话是外行说的，佛教徒不拜偶像，佛教徒是拜真佛的，而这个像佛是做一个助缘而已。就刚才说帮助我们记忆，帮他们想起来啊，我皈依佛，我要拜佛，是这么意思。我们常常因为供佛像了，常常能做功课，常常能拜佛啊，我们就容易栽培善根，善根渐渐的栽培，渐渐栽培呀、啊，我们的功德就多起来呀、啊，我们就容易进步了。所以是供佛是对的啊，供佛是很对，很有道理，这应该。佛教徒是应该要供佛的，这是这一个问题。其次，我们佛教徒啊，命中的时候、死亡的时候的问题，死亡的时候这个问题呀、啊，这个经论上啊告诉我们呢、啊，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啊， 这一念心的力量是很大的，它能决定我们来生的去处。临终的时候这一念心的，它能决定我们来生啊，是升天的，是下地狱的。临终这一念，怎么样情形呢？这个大智度论上说，说这个人一生都是做善的，没做恶，但是临终的时候啊，有恶心。他的这些，或者是他的先生也好，或者他的丈夫也好，或者他的儿女也好，他的近因呢，辅导他，或者是有其他的财政、财产什么问题，就引起一些烦恼。所以我姑且这么说了。他这个临死的人，你要因为这些烦恼的事心里恨的时候，这人可能就可能会做毒蛇呀，也可能会下地狱都不一定。如果这一个人呢，这一生都做恶事，做了很多恶事，但是他有好朋友，他有信佛的朋友，临终的时候是信佛的朋友来了，你念佛啊，你很好啊。啊，你就赞叹他好，然后劝他念佛，他就能往生阿弥陀佛。这什么是诸法因缘生呢？那么要是啊，你临命终的时候一生也做善事，临命终时又有好朋友帮助你，你好朋友给你个佛像给你看一看，临终的时候眼睛如果不坏的话，看看佛像，那么这个正念也升起来。不是很好。那么我们佛教徒啊，说死亡了以后给他念经超度他，实在临终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临命终的时候你帮助他是很重要。应该怎么办呢？就把这或者自己，或者自己亲爱的人，一生你做了什么功德的事情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临命终的时候啊，你的亲近的人呢，或者是好朋友，给你念给你听啊，你在什么什么时候做过什么功德，什么什么时候你做过什么好事，跟念他心里欢喜，这个命中的心里欢喜，心里一欢喜，他在念佛，就往生佛世界了。即使不往生，也会升天，或者是在做人，不至于到恶道里面去。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安排啊。是很也很重要，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当然呢，命中以后，你再给他念经也好，啊，念经超度他也是好的。但应该早一点，离他死亡最越近越好，不一定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到四十九天再念经，不应该那么远，啊，越近越好。你帮助人呢，他继续你帮助你，越快越好嘛。所以为什么要等到七天以后？为什么要到三期，要到五期才念经呢？这不是缓不济急了吗？所以这临终的安排啊，应该是这样子啊。也佛教徒这个亲人呢，故事不要哭，哭没有什么意义，你对于死者也不好，死者你一哭，他心里也难过。那对他的正念没有帮助，所以不要哭，也暂时也不要动他。那么等他完全呢身体冷了，那么时间最好再延长一点再动他。我就这个地方说这么多啊。这个死亡了以后啊。关于这个葬的问题啊，葬埋的问题，这个在印度啊，是不是有水葬，可以把它放在水里头啊？也可以土葬啊，把它埋起来，也可以火葬啊，用火烧了啊，还可以林葬，就把它砌在这个森林里边啊，也有这种办法。但是佛教徒只是两个办法，就是一个火葬，一个土。那么土葬、火葬似乎好一点，啊，也卫生呢，也少占地方，啊，也是不错。这里呀，都不是很好，啊，这是这个。这是 我这讲这些都是我们初接触佛教是有这些问题啊。其次呢，是就是我写了一段这个禅，关于禅宗啊。我们中国佛教里边有一个宗派是禅宗，这个禅宗啊，尤其是这些大禅师啊，他们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有很好的成就，也有很好的法语流传下来。那么我们后人呢，读他的语录啊，生大欢喜心啊，对我们学习佛法的鼓励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呢，我这里只是啊说其中的一个四句记啊，我写在这里啊。这是啊临济禅师啊他说的四句记。第一句，厌流不止问如何啊，我念一遍，正照物边说是说。离相离名银木柄，吹毛用了急须磨。这四句话，这句话，这个禅师的话，在禅宗的人来说是不应该不要解释的。但是我不是禅宗的人呢，我不必守他的规矩，我可以解释。厌流不止问如何，这个厌流怎么讲呢？这个厌流啊，就是河流，就是水往下流啊，顺流而下要流。不止就是不停下来，它一直在流。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呢，出发心修行的人呢，他这个妄想啊，就像那个水流一直的流啊，停不下来。我不愿意有妄想，但是妄想一直的有，我怎么办呢？问如何，就是有时问这个临济禅师，说我怎么能够使令我的心不要有妄想呢？是这么一句话哈。说厌流不止问如何，说真照物边多是头，就真照是什么呢？就是心经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啊，舍即是空，空即是舍，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其实就是一波尔波罗蜜多心经是真照，这个真照是没有边际的，这种理论是非常圆满的啊。这边在偏边，这偏斜的边。没有偏啊，就是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圆满的。我用这样的般若法门呢，说就是开示给你，示的极也啊。我给你讲讲一个心经的声音，离相离名言不明。这个禅师啊，这从两方面说，这个听法的人就是听法的人，这个厌流不止问如何这个人。他一听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四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听闻了这样的法门。这个法门是离名离相的，就是这个名就是语言文字，这种真理呀是没有语言文字的，是离一切相的啊。就刚才说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是离一切相的境界，就是因不明，没有一个听法的人可得。我听你说法，结果知道道见无蕴皆空。谁听你说法？没有一个听法的人可得，也没有一个说法的人，是这么一个叫离相离名因不明。那么这就是他用了这个真照的般若，这样观察的时候，道见无蕴皆空，是无名无相的。离一切相无分别，不可思议境界的，就是这样观察，这样是什么妄想就停下来了啊，你的心就清净了。是吹毛用了几须磨，这个吹毛啊是个比喻，是吹毛剑啊，古代的人用那种的那种那个武器剑叫吹毛剑 黑毛剑就是用这个人的毛发，那个放在那个剑的印上面，你一口一吹呀，这个毛就是断了。这个这形容这个剑的锋利，这样意思。现在这里呢，就说这个般若的锋利，这个真照，这个般若波罗蜜是特别利用是非常广大的啊，它能照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啊，无所得的，能把你的烦恼停下来，所以叫做吹毛，用这吹毛剑来比喻。那么用了，继续说，你用波尔的智慧这样观察以后啊，继续说，你要把这个剑要磨一磨，这什么意思呢？要观察这个波尔的智慧也是毕竟空的，无智有得，是这样意思。如果你说是啊，观一切法空，但是我这个智慧不空啊，这还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要继续磨，要观察这个智慧也是毕竟空寂不可得的。那么就是反过来观察这能观察的智慧啊，也同于所观察的境界是不可得的，就是无能无所了。那么这样子就叫做吹毛用了继续磨，是这么意思。那么呢，表面上啊，我们要是如果你对般若法门佛教的理论不大清楚啊，那么可能这四句话不知说什么啊，这是教外别传，实在就是教所传的，就是佛法经论所说的通言道理是一样的啊，禅也是说这个，教也是说这个，就是你要用心努力的去修行的，你要修行了呢，那么你就是禅师了。如果你只是用口说，你不修行啊，那你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所以这四句话的意思，你的妄想要多，你可以用般若波罗蜜去调伏它，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般若波罗蜜也是毕竟空的。只令你心无所得，无一法可得，也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呀。这是我这样解释。这禅宗里边呢，这些大禅师里面说出来的法语，有些的法语啊，都是很隐秘的，表面上不大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语言句是很多的。那么呢，我现在就是解释什么意思啊？这四句啊，吹毛用了急需摸。这个我今天呢，在这里和诸位讨论佛法哈、啊。我刚才说过，我是很迟钝的人，那么呢说的不圆满。那么呢，你们各位还肯来听我讲？我也很欢喜，我也很感谢啊！我希望你们各位能继续的多读佛教的书，多努力的学习，有更好的进步。我说完了。这位居士啊，他问我的问题是说，请示范了大悲咒和往生咒、药师咒手印。念的大悲咒啊，这个手印；念往生咒的手印，念药师咒的手印。那么我这个大悲咒啊，是除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是读过，我在那上看。大悲心陀罗尼经后面也是有手印，但是经文里边呢说念大悲咒啊，是重视你发菩提心，发慈悲心，没有说一定要接手印。所以你可以不必有这个问题。那么往生咒和药师咒也是这样，药师经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 有的翻译本药师经没有咒，有的翻译是有咒，但是也没有说一定接什么手印，所以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说什么了。不过这个密宗啊，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有什么手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念大悲咒也好，你念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也好，应该是心里面不要散乱，不要有妄想。你要接着手印呢，能帮助你少妄想，也有这个好处。但是你要一定愿意接手印，就这样就可以。接手印就这样。这个问题呀、这个就是说的问题，在家如何修习静坐？在静坐前呢，应具备何种基础？